那么到那个时候把最初熟的就拿到殿里面，贺捆拿到殿里面给祭司。那么祭司呢，到了这个我们刚才说过那个安息日，那个安息日是特定的安息日，就是逾越节的那个安息日，第一个安息日，不是第二个，第二个是七天以后。第一个安息日呢，第二天，那么你知道祭司要做什么事呢？祭司就要把这个他们以色列人所献上的那个初熟的庄稼要在神面前摇一摇，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摇祭，那么从那里摇祭。好，那这是个开始，你要算要从这里开始算。那么这摇一摇以后呢，从这里开始算七个礼拜，然后第五十天就是所谓的五旬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很清楚啊。那么到底五旬节应该在哪一天？那么然后初熟的这个我们姑且叫初熟节吧。那么刚好是什么？刚好是我们说过是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逾越节宴席的第二天啊。我想弟兄姊妹盼望能够弄清楚了。那么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在脑子里面的。那么这是以色列历史历日历的第一个循环。那么第二个循环呢很有意思，第二个循环你看见正月十四号那个羔羊没有瑕疵，那么第二个循环你也是从头开始算，一二三四，从七月开始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十号，七月十号刚好是什么呢？刚好是赎罪日。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人是不能完全，所以需要赎罪。那么只有那个完全的才能为我们这不完全的赎罪，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如果你看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非常有意思，正月十号这里是七月十号，正月十号是逾越节，那里羔羊准备好要证明他没有瑕疵。那么现在呢，正月十号我们知道我们是瑕疵的，我们需要赎罪，所以以色列人最大的赎罪日就是七月十号。然后呢，七月十五，这个七月十五开始呢，就有所谓的祝棚节。这个祝棚节呢，又称作收割节、收藏节啊，因为现在呢，你知道这个禾场里面的麦或者酒榨里面的酒，现在都已经好了，所以他们要把它收藏起来，又叫做收藏节，那就是祝棚节的意思。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五旬节就是逾越节呢，种在大麦跟小麦。那么这个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呢，种在水果，因为那个老早半年以前就已经收割了，所以种在那个水果的收成，那么特别是葡萄和橄榄。所以大家记得这是两个循环，你看这里有一种对称的情形。那么你看见前面这里给我们看见逾越节真正的节呢是从十五号开始，所以一月十号对七月十五号，你从这里算第十五天，这个好像我们的元宵一样，那么这个是刚好是逾越节那个过节的那一天。那么这个祝棚节呢也是从七月十五号开始算，然后呢也是有好几天。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呢，这是以色列月历里面两个很大很重要的循环啊。那么我们现在先把它说在这里，那么等一等呢，我们要再回到这幅图画，因为等一等我们看看这些图画所预表的就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底子呢先打在这里。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我们要回到要来先来看一个圣经里面的难题，我们先要把它解决了。为什么要解决它呢？因为等一等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解决它，因为如果你没有解决它的话，你就不敢下断言，很多地方你不敢下断言，因为很可能你会错。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表示这个难题有解，我们只要证明它有解，我们绝对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不会写了左边忘记右边，写了前面忘记后面，不可能。所以神的话不会矛盾，这一点我们要相信。但是呢，的的确确有的时候似乎给我们看见一些矛盾，好像合不起来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神的话不会错，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解，解可以解开的。 那么现在问题，只要能够解开了，我们知道这个难处就不存在了。难处不存在，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些重要的断案呢，我们就可以下了。所以我想现在呢，我们先来给弟兄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么也许你们读圣经呢，从来都不大注意的，那么今天呢，我提出来，那么给大家稍微思想，所以大家一定要思想非常的敏捷啊。那么就着你们所知道的圣经，你们试着来回答我的问题。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知道啊，根据马太、马可、路加，主耶稣不是吃了逾越节的宴席吗？就是因为吃了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呢，然后中途呢，他就设立了他的晚餐。所以他拿起饼来、杯来，那个饼和杯呢，都是逾越节里面他们过节的时候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自然的，你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你很明显有一个答案，就是说主耶稣的的确确吃了逾越节的晚餐，对不对？主耶稣的确吃了逾越节的宴席。那逾越节的宴席就是十五号开，正月十五号开始了，红黄昏又开始，他已经在那里吃了。那么我想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对这个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对于圣餐、对主的晚餐就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相信说，那在我们一起用主的晚餐的时候，那么需要用无酵饼，需要用葡萄酒？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过节的时候就是饼就是酒嘛，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拿起饼来，就是拿起酒来，那个杯就是杯里面的酒，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是肯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当他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他就设立了主的晚餐。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主耶稣的的确确肯定的他吃了逾越节的宴席，对不对？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我稍微再多说一点，就是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逾越节啊，当然是正月十五号了。我刚才说过，如果要是我们现在说假定是主耶稣那天啊，我们假定说是礼拜五的话，或者这样说吧，假定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刚好是落在礼拜五。那么如果落在礼拜五的话，那就是礼拜五黄昏六点钟开始呢，那么大家就吃逾越节的宴席了。那么普通在传统上，这个那一天呢，正月十四号那天呢，就叫做逾越节的预备日，不要弄错了，逾越节的预备日。所谓逾越节就指的开始宴席了，就是无酵节，就开无酵饼的节日就开始了。所以呢，那么你一定要预备那个这个什么逾越节，那你预备你要预备羊羔才可以啊。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一定要不能随便在什么地方宰羊羔，他们一定要牵牛牵羊，然后呢到了耶路撒冷去，然后呢他们一定要在圣殿里面把这个羊羔宰了。所以大概呢是中午开始一直到下午三点钟这一段时间呢，他们就把羊羔呢就把它宰了。所以大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过逾越节的时候，有多少头羊被宰呢？根据记录，大概是有25万只羊被宰。如果一家是一只羊的话，所以你可以估计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大概有200万人就挤在那小小的耶路撒冷里面，那实在是人山人海。你想光这个杀这个牛杀这个羊啊，杀这个羊就不得了，25万头羊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有多少的血。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只有圣殿才能够献祭，有献祭才能够吃逾越节的羔羊，否则你不能，你没有杀逾越节羔羊，你怎么吃逾越节的羊羔呢？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到底主耶稣有没有吃逾越节的宴席呢？根据马太、马可、路加是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好不好？我们看13章。约翰福音13章是讲主耶稣这个替门徒洗脚，这是最后晚餐的事情，那是肯定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正月十三号，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这里逾越节在原文应该是逾越节宴席以前，然后呢才有逾越，才有晚餐。所以可见呢，主耶稣吃晚餐的时候啊，还没有吃逾越节的宴席，这是根据这里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还不够，你再看下去，十八章，十八章你看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你看以色列人不敢进衙门，犹太人不敢进衙门，恐怕污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清楚啊，现在他们审判主耶稣啊，那么正在他们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敢进衙门呢？不敢进衙门，因为他们还没有吃，就是还没有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啊。那么现在你看见很清楚，马上主耶稣等一等就要解去钉十字架了，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吃宴席呢？那更稀奇的，你再看第十九章第十四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那这个很清楚，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正月十四号是肯定的。约有五正，这个是个错误，这个应该是早晨六点钟。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除掉他，除掉他。然后十六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然后三个钟头以后，主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看前面他们还没有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他们在审判主耶稣，然后到了六点钟的时候，你看见比拉多就交给他们，最后到九点钟就钉了十字架。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主耶稣在预备日，就是在预备逾越节的那个日子，就正月十四号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话，他怎么可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啊？逾越节的宴席是应该是逾越节羔羊杀了以后，三点钟到六点钟杀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他才能够吃逾越节的宴席，对不对？这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这就是难题了，就是你到底相信约翰福音呢，你还是相信头三本福音书？头三本福音书绝对是历史，没有错，你没有，你逃不掉，你可以肯定主耶稣吃了逾越节的宴席。那么现在你能不能相信说约翰福音也是给我们历史？你会不会相信说神在启示了马太马可路加，神同样也启示了约翰？所以不可能神告诉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然后神忘记了，然后神告诉约翰是另外一件事，你也有这个可能吗？没有这个可能。那么你现在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这个全世界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解决了半天呢，满意不满意呢？叫人不满意。我们知道四福音合参呢，我个人相信是最好的一本，就是一个叫 A.T. Robson 他写的那个四福音合参。他不光给你合参呢，他把圣经里面那个四本福音书里面似乎矛盾的地方，他能把我们讲解得很清楚。那么你读一读它，你会不会觉得满意？你还是觉得不满意，因为里面地方还是太牵强一点。但是呢，当然我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我们会不会把这两个东西把它弄清楚了，那是另外一件事。当然我们相信神的话不会错的。不过呢，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它有解，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证明有一个可能，证明两个都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下面就可以大胆下断案了，因为表示说两个都是历史。那么事实上呢，弟兄姊妹，这是因着我们软弱我们才这样做，如果刚强的话，我们根本不要走这条路，你就假定两个都对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你神给我们创这个脑子啊，头脑啊，你不能不去想它。那么有的人说，好，我们就凭信心了，这个不对。你知道信心是根据神的话，所以信心不是冒险， 信心不是说你不会解释的就凭信心，这个完全错误。所以现在你明白。